好，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今天继续讲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一贯上卷，还是请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，专心听讲，不做旁的事，以众法故。好，我们上次讲到354页，接着我们看这个354页的义贯啊。即时如来于大众中，弯曲他的5000弗轮，的手指，曲以复开，开以又曲，就是曲指成拳以后，又再开指为掌，然后告诉阿难说，如今有何所见？你现在看到什么呢？阿难言：“我见到如来的百宝轮掌在大众中开合。”佛就跟阿难讲：“如见我手于大众中开合，唯是我的手有开有合。那是因为我的手有开有合呢，意为复如之能见之性，有开有合呢？”阿难回答说：“世尊的宝手在大众中开合，而我则是见到如来手自开合。开合的是如来的手，而非我的能见之性有开有合。”佛又问说呢，在这两者之中，谁动谁静？哪一个动，哪一个静？阿难就回答说，佛的手开合不住，而我的能见之性，尚且没有静相可得。谁为动而无住者？怎能说哪一个是动而无住呢？这佛就应许说，如是，不错啊。我们看全论，这里显示阿难显然是受了乔陈那自成悟境的启示，因此也能对于客与尘、足与空，渐渐能够领略判别了。还有，这佛在问阿难手根见性的开合问题以后，马上又问谁动谁静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开合的相比较粗显而易见，而动静之相就比较细，那比较抽象，也比较根本，因为开合只是色尘的两种相，而动静则可摄一切六尘的生住意灭四相，乃至于六根、六识、六尘以及18界的生灭的总相。这开合，比如说手开合，手的开合。眼睛也有开合，对不对？嘴巴也可以开合，门可以开合。那但是这些都是色尘。那动静呢，它就比较广一点，而且是比较抽象，这是比较具象。动静呢，是可以是一切六尘都能说动静而相。 啊，那像色声香味触法都可以说有动静二相啊。那用动静二相呢，表示这六尘的生住意灭啊。动表示生啊，住，然后意，最后灭的时候就是称为静了。生住意灭啊，生住意是动，灭完了以后是静，灭的本身还是动啊，要灭完了以后才是静。所以动静二相就是生住意灭啊的代表啊。所以不只是六尘，乃至于六根啊，六识那六根六尘六识这十八界的生灭的总相，因为生住意灭就是动静二相，那生灭的总相就叫做动静二相啊。所以这就为什么那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那就是生灭之相，就生住意灭之相全都没有升起。所以要必须要了解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再讲一次，就是说这动静二相是一切法相的生灭总相啊。一切这些的不太了清楚了啊，一切法相的生灭总相。好，接着，所以你看，佛用这个开合啊，哎，就代表这个生灭，哎，开啊，这样不动的话就是灭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就是开嘛，开就是生住意，然后到这里。停住的时候又是灭，然后在动的时候又是生住意灭，然后那现在灭完了啊，就是灭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接着再开又是生住意，所以这样是动，对不对？这样是静，这样是静，对不对？这样是动，这样，所以这个生住意灭动静。循回往复，哎，这样的嘛，哎，所以灭已生，生已灭，这样。所以如来那些在楞严经这些哈，这些 action 哦，就有点像哑剧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做没有声音的表演呐，啊，哑剧。这世界上这个电影有声电影以前都是无声电影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哑剧。那无声电影这最有名的就是谁呀？哎，不是，是吧？卓别林 Chaplin 啊，卓别林。好，那所以佛的这一切一指一举一动啊，它都有意义的。然后因为这如果不这样做这些动作了，这些概念都是很深而且是很抽象，没有办法了知。所以佛用这个动作把这个生灭给表演出来了，懂吗？哎，把生灭的动作表演出来了，哎，所以生灭的 action 啊，把它表演出来了。生灭、动静乃至于生住意灭，好，那你们再看这里哈， 这个是长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静的，然后现在开始动了，对不对？动，静，然后静了，动，好，那么是静就是灭，灭开始动，生、住、意、灭，这样的吗？所以一开始动的时候就是生了啊，然后那每一个生的那个暂时维持的那个现况那个现状啊，叫做住，对，那住呢是刹那而已，然后这个刹那住以后开始又有变化，对不对？就是意，然后最后就灭。可是你要晓得，这一个生住，这个生光是那个生相里面本身有生住意，然后住相里面有生住意啊，然后灭，然后最后到灭，灭也不是突然灭，也是经过生住意而灭，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圈圈这样的，好吧？所以生生注意，生生注意，生生注意，生注意灭，这样 OK 啊？这个没办法在易观里面都写出来，这写出来的话变成6000页了啊！所以如来为了令阿难速达一切法的根本相，所以在特地的问这个问题，356页。这一段问答参就就显示，佛的手是外尘，而这外尘的开合来去，皆能为见性的所觉之了别。那啊，这个你看，这个也稍微表演一下，你比较容易懂啊。我这个就这是我的手，然后我的手这个是外尘，这外尘开合啊，那开合跟来去嘛，哈、哦。那你眼睛看到了以后就摄受了，那是见性，它能够摄受了以后能够觉知了别。觉知它的开合，而且了别它是开还是合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下面一行。见性虽然能够觉知了别外尘的开合，但它本身在那个觉知之中，也不受其开合的影响。更不会因为觉知的开合而跟着开合。这一句话就用那个镜子的比喻啊，这个你没有带个镜子来，好，用讲的就行了吧，上面有没有镜子，等一下再拿一个镜子来好了啊。这个镜子里面，镜子会照物，对不对？那镜子如果照了物以后，这个镜子里面会显出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你镜子照物以后显出东西，可是不照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显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镜子本身有没有动？没有动啊，它本身还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镜子就代表我们的本性一样啊，不管照不照物，但不管有没有显示东西，但是它本身没有受这个照与不照的影响，它没有跟着这个东西改变，跟没有跟这个外层的变动而变动，这样，好吧？往下，这就是外层不住的，而不住而无知，但是见性是常住不动而有知啊，那。所以一个是不住而无知，一个是不动而有知啊。 虽复有之，然亦不动，不必随尘而动。那若了知此，如果这个修行人能够了知这个道理的话，则一切万缘虽起灭纷飞，而实无碍于见性啊。一切万缘这个起灭纷飞，但是了知自性见性没有动，这个有什么帮助呢？你懂了这个道理，对你修行有什么帮助呢？譬如说你碰到一个很纷乱的事情以后，然后或者让你乱啊，或者让你烦啊，或者让你这个动啊，惊动啊，然后这个过去以后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都会有当你被冲击以后，然后当时是冲击很震荡，对不对？很震动，然后可是事情尘埃落定以后，如果说是一个很惊悚的事情，你还什么那个叫什么心有余悸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不是惊悚的东西事情啊，而只是你很愤怒或是很悲伤，那悲伤跟愤怒它都可以萦怀旋绕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听懂吗？萦怀旋绕不去那可是尤其不要动来动去的，尤其是如果这个事情很大，然后你就一直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一直就没有搞定，就没有完了的样子，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因为这个心的这种功能啊，第六意识的功能什么呢？直取的功能，记忆直取的功能，它这个事件就一直没有过去，就有一种后效后震，好像地震完了余震的意思。你说这个做啊？不是吧？后坐力什么意思吗？你知道吗？后坐力就是你打枪的时候，它会弹回来那种，那叫后坐力啊。不是这个坐了，是那个坐了。那个是动的，这个坐是不，这个坐是不动的。所以你打枪的时候是往前对，然后它会弹回来。你如果弄得不好，那个肩膀会发青啊，对不对？那叫后坐力，是这个坐了。你没当兵的问你干什么？好，所以每一件事情，如果它这个力量很强的话，它在作用的时候力量很强的话，所以这么说吗？在作用的时候是前坐力，对不对？然后完了以后，它就有个后坐力，反作用，对，反弹。但是术语是后坐力了，对啊，所以这个一件事情它有冲击，冲击完了就是后坐力啊，那这就是令那个一件事情那个冲击力linger 萦绕不去啊，萦绕不去，所以一件事情它的影响力不是只是当时的那种冲击而已，而是完了以后的那个后效，那个更难抚平。就好像你拿了一个弹簧，这样一弹的时候，然后它会哒哒哒哒一直动，对不对？它一弹的时候力量是很大了，那但是后来它一直震荡啊，那个叫做后坐力，那个就是它的那个 aftermath 那个反而是 令众生更加受不了，因为它维持的时间很长啊。那好，那我就是要讲说，这个一切万物，这个起灭纷飞，然后起灭纷飞，就是它的生灭，对不对？产生，那对我们，它对我们会有所影响，它有所的有所冲击。那如果大事的话，就很大的冲击。但是我们经过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很难很难忘怀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这个后坐力，这个萦怀不去。那这萦怀不去，其实那件事情以外界来看是怎么样，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已经过去了，可是我们的心不放，我们心还是停留在发生的那一刻，所以呢，就这个就是第六意识心的追忆直取，就不让那一件事情过去。所以一件事情或大或小，或好或坏，常常都不会说它生已灭，生了就灭了，这样如实相，如法实相一样，生已灭，灭已不再可得，对不对？生已灭，灭已不复可得，本来应该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众生是生已，外界是灭了，心中对于那件事情没有灭，它还是执起住。那虽然他那个法相已经灭去了，这个六尘缘影已经灭去了，可是自心呢就不愿意放啊。灭去了以后，他再把他 call back， 就把他叫回来，常常就挽留他，不让他走。所以好的事情一再回味，坏的事情沉在里面，的一再的悲伤，那也不愿意出来，不愿意出来，不是说那件事情真的伤得这么大，然后他就不能够不再伤心了，而是坏的事情就单溺在其，坏的事情就单溺在其中，譬如说是悲伤的、悲哀的。就单溺在那个悲伤的氛围之中，然后不可思议的就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觉得好像一种 enjoyment， 好像一种享乐一样。那甚至于就用这个艺术来讲，就是一个很美的境界一样。所以每个人都沉在那个里面，沉在那种感情里面。因为你这个五官五根啊，色受五尘以后就有所感，对不对？有所感，感了以后就动，所以感动，对不对？感动以后就生情，对不对？动了才会生情，有所感，如果感得太浅的话，就不会动；动了以后就生情，所以情动于中。所以这个，所以五根色受六尘，有所感而动，心动，心动以后生情，这个情就种种情啊，那不外两个法：爱憎二情啊，喜欢、讨厌。很爱、最爱啊，乃至于非常的厌恶啊，这些都是情。然后最后变成很微妙的心理变化。本来我们的根色受尘或是物啊，然后摄取了，摄取在心里面，然后经过这个五识，然后到这边。就再起第六同时意识啊，或是五俱意识，然后就心动了，心动再缘取第七识，就生情了， 这里是六世，这里是七世，生情了。生情以后就单溺沉醉在这个情里面，这个情是一种感受啊，然后有感受转成情以后啊，这个时候贪爱的就已经不是这个东西了，而是自心依于这个外物的，以及的整个心理的一整套的这个程序 procedure 而产生的这个情，现在所贪爱的是这个情，所以就沉醉单溺于这个情，不愿意舍了。那舍外物还容易，舍情就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外物那个只是一个影像，对不对？六尘缘影早就过去了，到后来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就不再是缘那个影了，而是缘这个情，缘这个情而贪爱。那这个情呢，是可以说是常住不灭的，它不容易那么快灭去。它已经因为不是影像，它是变成一种概念，一种感受，所以本来是为外物所取，外物为外物所辅，对，现在已经变成转为自心之情，为自心的情所辅，这样就完全没有办法解脱了。你为外物所辅的时候，还可以用自心来解脱，对不对？但自心为自心所辅的话，就没得脱了，那就否定了。那这种为自情所辅啊，不只是一个了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攀缘呐，然后升起对种种东西的情感那这太多了。所以啊，你若了知这个啊，你就知道说外物这个万缘纷飞啊，起灭。但是，那你这个心呢，也跟着动。你心跟着动，跟着生种种感情啊，种种情欲，那因此就不得解脱。可是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你知道这个只是六世七世的层面啊，这样子。那事实上你的自心本性还是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完全没有任何影像刻漏在上面啊，完全原来一样的清净洁白啊。那所以呢，你就更能够体会到说这些都是虚妄幻化影像，所以就很容易自拔，比较容易自拔了，应该这样子。所以你在观一切幻化生灭的时候，就要反照自心的本质无生啊，清净如镜啊，那这样子就能够比较跟你的原来的本性相应，好吧？所以佛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叫我们不要去看那个手啊，懂吗？这个手是有生住异灭，生住异灭啊，这是幻化不定的，他爱怎么样就爱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外物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你自心不要跟着他动。而且你要体悟，不是自心不要跟着它动，你要体会说你的本性本来没有动，那有动的都是一种因缘幻化，因为六世会因跟着这个外缘而幻化啊，而六世是绝对会的，即使是圣人也是，他还是跟着外缘幻化啊，不管是菩萨阿罗汉乃至于佛，就欲缘则生，你不能让他不生啊，因为是有情嘛啊，只不过他动不动心的问题而已，这样的。那不管动不动心， 动不动心呢是，这个就是道力的关系了。啊，大家都有因缘而这个起灭色受的问题啊，但是，凡夫心动，圣贤不动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圣贤到这里就没了。所以就没有以下的心动生情，乃至于耽溺于情这个事情，啊，那所以这个就要自己从出发心开始，就常常的休息，啊，常常的观察，哎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心地法门。从自己心地去修，啊，所以这观察外性，照见自性，所以这个怎么样用在我们的修行上，以及我们乃至于我们的生活上，也就是说，你碰到很多令人很烦的事情啊，那乃至于令你悲伤啊，或是烦恼啊等等啊，但是你不要一直认为说它都没有灭去，你不要一直认为说。一直认为你一直很烦，你要把它放掉，啊，你要把它放掉，你要观察说这些都是因缘起灭，这样。那这个怎么样呢？因缘幻化，这样。那你常常这样子，速速修习观了，速速就是一再的修，一再的修，一再的修，一再的练习啊。这个不是只有。修一次，或是你这样看，你这样听我讲，懂了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是要做的，哎，这就是心地法门嘛，就要在自心上用功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懂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在生活上，在自己的这个见闻觉知上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的时候，你就要去修习这些东西，常常去练习，然后，练习久了。它就会纯熟，啊，那练习什么？这练习要观了，你要观要了，观就是观察，了就是了知，所以修行不是闭起眼睛来修，哎，一定要睁着眼睛修，哎，这睁什么眼？睁慧眼啊，对，所以不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，然后这个。好像有人不懂佛法的说逃避，对，不是这样子。你在房间里面或在佛堂里面，那个是修行你的定力，修行你的摄受，你自心的力量啊，能够把你的心收摄起来 ，concentrate 啊，才有力量。否则你那个心是散的，你的心的散没有力量啊。你要把那个心的心光聚起来，聚光，那就用什么聚光呢？用定力。所以那你常常去体会，你从今天开始你常常去体会，看看你的心有没有力，心力啊，心你，可是你现在去体会是体会不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修定，所以它不会有力的啦，哎，它就那个最软的膏是什么膏？狗啊，马吉啊，你的心是一团马吉，哎，是不会有力的啦，哎，那你要有力的话，那就要是过年的那个丁给帮啊，那个年糕放久了很硬了，就有力。所以你要办事啊，办什么事啊？就办。这个，照见五蕴五尘，观自心，乃至于断烦恼这些事，啊，这个要力量了。这个力量是 energy， 对不对？啊，要需要力量。那个力量从哪里来？从把你的心要这个散乱的那个力量聚在一起，啊，把散乱的心光聚在一起，聚光了以后有力，就好像那清阳诀。它只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它可以把铁板烧透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因为它聚光的关系啊，所以这个心光也是一样，要聚了以后才有力啊，然后能办事，能办 一切，烧毁一切烦恼，烧毁一切邪见，烧毁一切恶见的力量。啊，所以呢，你有这个力量以后，然后把这个力量用在断烦恼，怎么断呢？所有的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你就把它截断，不让它念念相续啊，不乃至于不要再去攀援过去，追忆过去，不管多悲伤，不管多美好，都不要去追忆。哎，过去就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，就 say bye bye， 然后永远 goodbye， 哎，然后就跟过去没有关系，那个叫做跟过去没有关系，这就断过去记啊。然后你能够断未来记，未来记也就是说还没有到的不预先去想，还没有到的不要预先去烦恼，那就所谓的洗稿洗胆灯啊，这事情到了再来担当啊，无米煮含几口汤，哎，所以到你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预想，世上大部分的事情没有办法预想，当然你对你的未来有一点点规划可以，但是不用太仔细，哎，那也不用照着那个蓝图去走，那个蓝图到后来会走不通的，通常都是走不通的，对。我从小都每一年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计划，但是哦，从来没有一次是实行的。计划的时候都是很理想嘛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如果说一定都要把它实现的话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有一个理想，有一个规划是好，哎，至少那一年不会白过，不会都没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计划百分之百。做到50%算圆满，算100分。好，所以这样讲，未来即断，你不去妄想未来啊，不去追忆过去，不妄想未来啊，乃至于那现在即呢？现在即随缘努力，这样的，不是随缘，要随缘努力。随缘精进，你光随缘好，那就躺在沙发椅上翘着脚看电视就好了，那就随缘，不是啊？随缘精进，随缘修行，随缘造善，随缘成就，有多少现前有多少缘就做多少事，然后让现前的因缘时间精力都发挥到极致，这叫随缘啊。所以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以后，能帮助我们断烦恼，然后帮助我们真正能放得下。那你们大概不知道，但我的徒弟们大概就知道啊。我如果碰到一些事情，那来了以后我就处理，那处理不了的时候我就烦恼，烦恼然后很快就忘掉了，烦恼还是要烦恼的啦，哎。那烦恼过去了，就是那个时间过去，那个事件已经过去，我就不再烦恼了，哎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也不装作我是那何方的神圣，然后从来不会烦恼。对，有因缘，有烦恼因缘，就必定会烦恼。那我也不阻挡他烦恼，你懂吗？哎，那你若阻挡他烦恼，那可能石门水库会爆掉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因为压力嘛。压力再加上反弹，对，因为你若自己不让自己让适度的泄洪的话，哎，那石门水库是会爆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时候就不得了了啊。所以了知一切幻化，随缘幻化啊，自心如幻，外境如幻，一切法如幻，我心亦如幻。那我的烦恼亦复如幻， 换完就算。好吧，提早下课。